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宠爱有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师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给大家讲猫猫狗狗宠物的那些事儿。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家里有宠物的有问题的，在我们节目期间拨打热线跟黄医师请教哦。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黄医师。黄医师您好，欢迎您。
导播、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我们又在广播上空中见面了，黄医师。
是，天涯若比邻。
记得在上周的时候讲的是关于老年狗的养护问题啊，当然有很多的内容还没有讲完，所以这周想请您继续讲一讲。那在讲之前，其实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黄医师，在您诊所里见过的，或者是在您的那种自己饲养的也好，或者是那种收养所也好，您所见到的或者是遇到的最长寿的狗狗有多大呢？
22岁。
哦，那它是一个小体型的小狗，对吗？
杂种狗，就是一般中型狗。我们那个收容所大部分是中型狗，大型狗比较少，小型狗很快就会被人领养出去，所以大部分是那种就是人家丢掉的那种流浪狗，大概都是杂种狗。那种狗大概都是中型狗哦，所以，这种狗，然后到我们那边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又有朋友可以玩，
活得很长寿，
所以特别长寿。
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要点哈，吃得好，又有朋友玩。那么对于狗狗来说，当然很多饲主都是希望他们能够长寿。我倒是看到了很多人哈，在网上讲他家的狗狗也好，猫猫也好，为什么长寿。我感觉有一个共通点啊，就是他们除了狗粮之外，都还给他们做一些新鲜的食物。不知道黄医师姐
一定要
是吗？您觉得也是？
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一个很执着的那种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制造狗粮的时候啊，都是说想说狗要吃什么狗要吃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狗粮里面，然后再找一堆狗来试试看他们喜不喜欢吃啊，然后吃了以后它的状况怎么样呢，接着去检测他们身体里面的那种血液里面的各个循环以及其他的系统观察，觉得不错，有这个东西以后很像那个血中的各种数值都还很正常，而且狗的精神状况等等也都不错，所以决定说好，维他命 A 要加多少，然后蛋白质要加多少，然后脂肪要多少之类的，都是人根据他的想法去增加这些东西之后再做实验出来的结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你可能没有想到哪些是他需要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猫粮都一样，结果是做出来的猫粮感觉什么蛋白质出脂肪，然后出纤维碳水化合物等等，很像都不缺。但是为什么他们的食物食物给猫吃以后，猫特别容易那个患尿结石、尿路结石，
那是为什么？
对，这为什么？后面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平常过去的猫都是 吃，会去抓老鼠吃，抓野鸟吃。老
还有
鼠和
到
野
肉
鸟，
吃，
不是老鼠和野鸟的肉偏酸性。然后我们给它的什么牛肉啦，猪肉啦，或鱼肉啦，偏碱性，因此就很容易很，因为食物偏碱性的，所以呢，造成酸性结石、沉着，还有呢，猫的那个必需氨基酸有13种，然后我们平常所能提供的只有10种，所以呢又少了这个3种必需氨基酸，因此就很容易因为肝脏的代谢不足造成，这个尿酸盐的沉着，所以呢，您说好不好呢？是不是要偶尔添加一些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像刚刚您讲的生食啦、之类的，让他的身体所需的养分稍微平衡一点，
这里有个问题，黄医师，既然猫粮都是人工搭配的，都配好的，为什么它还要缺3种氨基酸呢？它怎么没给呢？
因为没有给嘛，不知道嘛，最初不知道嘛，哎，
了
没有
解。
给，所以就缺了，我就说，猫粮是人想出来要给它什么，然后再加，就食物里面加，他没有想到的呢，比如说我这个，我觉得我今天应该送你一条金项链。结果，你
我
很
不喜
高兴
欢，
收了，不是？
对。
你很高兴说，但是发现说，哎，原来你是要那种血钻石，好不好？哦，这可能嘛，对不对？因为毕竟我只是我想，但是我想你要，那叫做猜想啊。这个是有时候就完全不能同调。同样的，我们在做这个狗粮、猫粮的时候，也有会产生这一种认知上的错误。OK。
了解，那有一个问题哈，假如说有一个 buffet 让猫猫狗狗自己去吃，它去可以随意的挑选，您觉得动物它会有没有那种本能，它主动的会选它需要的食物？
那干脆放它到森林里面，让它去抓老鼠。抓小鸟就好了，哈，平常，它吃的食物呢，一个是通常有某种固定性的嗜好，它平常要这个吃它所需要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到野外去乱吃。比如说，有些是舔舔墙壁啊，吃吃那个什么什么灰啦，舔舔草地草吃吃草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有这样。你假如说一个把会那样那么多，说老实话，要是我也会迷路啊。我到去吃把会会迷路啊，因为我喜欢吃的什么。我喜欢吃的海鲜类，所以我常常就忘了去吃那个烤牛肉啊什么之类的，会偏食。
好，所以说，这是讲的宠物要想长寿饮食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刚才您讲了，其实还没有展开讲，就说一定要加一些食物，因为在我接触的人当中，有些人非常的固执，他说狗就是要吃狗粮啊，他就是这样。所以，对，我相信有一些人他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觉得你狗干嘛搞得那么复杂，要像人一样的那种待遇。那究竟如果我们添加要添加什么样的一些食物，我们休息一下哈，黄医师到了休息时间，同时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关于宠物饲养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到8882751628休息一下。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 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在线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师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今天呢，黄医师给大家讲的是宠物哈，老年宠物的一个养护，怎么样才能够让宠物能够长寿呢？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发简讯黄医师说，请黄医师能不能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宠物猫的健康饮食，因为他刚刚打开收音机错过了前面的，他说肉类吃哪种比较好，如果要给猫添加均衡饮食，要添加什么样的一些食材比较好？这是我们听众的问题。
好，先回答。第一个，美国买得到马肉吧？
很少，但是我相信是能买得到，市场上真的比较少。
对，假如能够买到马肉，尽量给它尽量添加的马肉。那平常我们的猫粮已经蛮多家都做得蛮不错了，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发现说，过去的什么牛肉啦、猪肉啦、鱼肉啊等等，去添加去加在猫粮里面的肉蛋白质提供的肉类，有一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已经能够它有加马肉到那个猫粮里面，也就是说，它的猫饲料里面的食物 pH 值啊，比较偏酸性，而且还特别会添加了那个13种，另外3种的氨基酸之类的，所以目前我发现台湾的猫粮已经比较少见到我们讲说猫下泌尿道症候群，也就是说在输尿膀胱到输尿管这段期间的结石堵塞现象已经少了所以能够买到马肉给他吃马肉，没有就给他吃鸵鸟肉越讲越可怕了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哦，刚才您讲的是猫在自然中抓老鼠啊、抓鸟啊什么的，是因为马肉和老鼠肉什么的在某些性能上或者是所含有的氨基酸蛋白质上是比较接近，还是什么原因？
pH 值酸碱度那另外呢，假如说我们根据一些调查其实假如你的猫是放在院子里面，就让它进进出出家门然后自由进出的，其实他们比较少这些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晚上会偷偷出去抓老鼠，或者是去抓小鸟回来吃这一点我们在做猫生态观察的时候发现说，猫是很多小野生动物的杀手这一点假如能够让它自由这样进出的话这个现象倒是你平常给它吃猫粮就好，那要补充的东西它自己会出去抓，也就是说你让你的猫活得很快乐的话，哇，那它活得它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变得更棒这一点给听众朋友做个建议。
好的，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听众发短信问说，兔子肉和鸡肉对猫好吗？
可以
都比什么猪肉牛肉会好一些，还是说它们差不多？
是的
真的？
是的，
很有意思。好，那如果说平衡猫的饮食，要补充一些其他的蔬菜类的，您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建议是猫比较缺的吗？
蔬菜，其实猫在 日常生活里面呢，他就会出去外面乱吃东西的，啊。假如说没有出去的，当然，你那些植物类的东西，你可以给它吃什么？南瓜啦，或者是山药啦，山药你那边有没有？
哦，有的，
有
有
吼，
的，嗯。
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那至于什么西兰花什么之类的，不过它不像狗。可以你专门给它吃这个时候，它就会吃。狗会用心的把它吃完。那猫呢？你可能要切烂掺杂在食物里面，不然的话，它的可能就比较不会吃。这一点，我们听众朋友有养猫的可能要注意一下。OK。
就是说，他还是比较挑剔一点。
饮食习惯，饮食习惯的问题。你假如说要什么，你就用猫草，猫草也就可以提供很多的养分，以及植物纤维，也足够刺激它的那个胃肠蠕动了，或者是吸收一些。那至于微量元素，现在都已经很多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哈。有做好的，你就直接放在它食物里面就好了，添加在食物里面，它就吃得很高兴了。OK。
好的，谢谢您的解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简讯提问哦，黄医师，他问到的是，5岁，他有一个5岁的法国，这个字我觉得应该是他写的是，我看是牦牛犬，有这种犬吗？还是斗牛犬？斗牛犬哈，
斗牛。
常常在这个5岁的狗呢，常常在玩得很兴奋时，或者是有客人来访时，或者是没吃东西时会吐。吐的东西有点白白的泡沫，有时候呢，它会把这些吐的东西舔掉，给狗换了狗粮也是还会有这种现象。他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啊，我一直在怀疑哈，因为花豆本身是一个很可爱，然后个子也不大，肥嘟嘟的，在世界上养这种狗的人口已经是站在前几名吧。那这种狗，我在怀疑是不是有食道逆流的现象，就是。胃里面的胃酸啊，或者是食物啦，它的幽门，喷门的地方，闭得不是很紧，然后产生食道逆流，所以玩的时候，胃里面的东西会跑到食道来，然后就吐出来。那这种，我们现在市面上有蛮好的。可以抑制食道逆流的那个药物，吉尔什么，这种药物呢，你可以添加在食物里面，可以给它吃，试试看，应该可以缓和这种现象。OK，
您说的这种药物是给人类的，还
是
是
的，
专？
是的，是的，
哦，
给人类吃的，很有效。人类吃
它
很有
是一
效，
种酸哈，好像是一种，就是好像有点像胃酸补充一样的东西。
它本身有抑制胃酸的作用，有那个修补那个胃壁的作用，然后也可以促进这个我们喷门的那个紧缩度，
那像这种药，一个狗狗它吃的量，因为是人的药嘛，那你这个量按体重来减，
这
还是怎
种
么？
药没有关系，
哦哦，
多吃无妨啊。
对。
我曾经我到那个日本本溪市那边去访问，然后我们一个团那天晚上就到 到那个居酒屋去喝酒，结果我一个学长喝到7晕8素回来，那我就给他好几包，吃到我的那个我自己自备的药都没有了，所以吃一包，他说不够，2包3包，吃了好几包，所以呢，我把它当实验动物，发现它并没有中毒，所以呢，这种东西，不会像有些药物会中毒，所以无妨，无妨。
听起来
OK，
您是人可以用这种药物来当解酒药，有这个用途吗？
不是解酒药，
哦。
是以他吃了以后胃壁受到刺激，然后这个药物呢，一方面有抑制作抑制刺激那个。有修护胃壁的作用，减少刺那个酒精的刺激。第二个呢，它有一点，真的很舒服，吃后不会想吐。
哦，好，那感谢我们黄医生解答听众的问题哈。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打电话或发简讯啊，都是这样同一个号码。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又要再休息一下了。休息过后我们再回来。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宠物的经验啊。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继续我们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我们的消息哈，广告消息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下。那如果我们在讲的是狗狗的老年照顾哈，当然我们在照顾宠物的时候更应该考虑自己的未来的安排。如果大家想在退休后，既然要住得安心又要舒服，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位于德州休斯顿的一个叫做永春庄的养老社区。这个社区是专门为华人养老打造的，在那里说中文、吃中餐，可以和我们的华人的生活是完全对位的。而且社区的环境特别的优美，配套还很齐全，又有医生、护士24小时的照护，所以不论您是身体健康的，还是特别需要照顾的长者，都能够在那里安心的居住。公寓现在还是可租可买的，也可以作为一种投资来考虑，拎包就能入住，还送家具家电，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的。所以大家想了解详情的，别忘了拨打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或者是您上网去搜索一下啊，找休斯顿永春庄就能够找到他们的详细消息了。好，那回来到我们的宠物节目哦，那黄医师回头讲宠物的照护哈，有的时候我都挺感慨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类还是相当的具有同情心和爱心。你像狗狗啊，它那么老了，还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照顾它，让它晚年过得特别的好，对吧？我觉得那个付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就是伦理道德的问题了哈。你想想看，我们一天到晚听说，在加沙地区，一颗炮弹就炸死几个人，那我在我们来讲，那只是数字，对不对？
对，你没有切身感受，
对，
对。
但是说这个问题，假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或什么，他发生了什么车祸或者什么意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已经老了，然后蒙主恩宠的恩宠，然后像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哎呦，怎么是这样？会觉得很遗憾啊。你，然后我最好玩的是说，我们刚刚在讲说给狗吃牛肉、羊肉什么肉啊？为什么没有说给狗吃狗肉，对不对？然后我今天说，唐韵，今天晚上请你吃火锅、吃牛肉卤，你会觉得还不错，有空再说。 那我说唐念，我今天请你吃这个什么三杯狗肉，你马
哦，
上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有其人，远近亲疏，因为我们天天和这只狗在一起，然后呢，久而久之产生感情，因此，就从一只狗推展到一群狗，推展到所有的狗，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动物伦理的问题，啊，因此，同样的，当我们养一只狗，一直养到老，然后它中间产生什么疾病啊，或者是要干什么，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力所及，我们都会给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啊，这个就是人类进化到从人与人的伦理道德进化到对动物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那种情感的触发，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们今天要讲怎么对待老狗。
记得
这
在上
个
次节目上，您已经讲了一些，比如说
是讲了一
怎
点
么上
啊，但
下
是
楼啊，怎么推车呀，对，
还差太多了哈。
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狗它也有心理的问题。这个心理问题呢，它也会知道，诶，我很像老人，哈，它是会知道哦。但是我们要感觉，它知道怎么叫老了。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活动力会比较没有那么强。然后呢，过去，像我们乡下，一只狗管全村的，结果它发现说对不起，我管我家就好了。那种活动力、活动范围以及那个他的精神状况等等，以及他的，尤其背毛，身体上的毛，尤其是两个脸颊的毛，你会出现说，他有白毛出现了哈。
像
你
人
注意
白
看，
头发一样，
你注意看，他两个脸颊会首先出现有白毛，那些看起来就比较苍老。那更重要的呢？我们除了要随时注意他精神，然后唤起他说："哎，老兄，你还年轻吧？来，我们出去走走，刺激他的精神状况，唤起他这个年轻的思想啊，跟着你出去逛逛。那这个是刚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要用这些减缓他老化现象。"就像我们，那个中年人要想办法，我说不要让自己老化那么快，一样。接着下来，我常常看到的是说，老到因为他们在外面啊，受到刺激啦、啊，或者是什么洗澡什么之类的，洗发精去刺激眼睛，白内障的现象，哦，白内障的现象。假如你家的狗老到它已经白内障，甚至老到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就会建议说，你们家的家具摆设不要乱动了啊。狗在家里，它会记得说，我要往前走几步，然后。再过半步，那边有椅子，所以我要转弯，然后转弯，左转还是右转？左转碰墙壁，右转又可以有道路，他会记着。
那
但是，
狗可以做白内障手术吗？
基本上，白内障的引起白内障是我们眼球的晶状体哈，蛋白质化变性，变性以后它就变成白色，啊，然后。遮住了这个光线进眼光进到眼睛的路，挡住了。理论上是 做白内障是没有问题，但是做完白内障之后，像我们人做完白内障之后一定要视力矫正，因为那个晶状体变薄了，
嗯，
要做视力矫正你就要戴眼镜什么之类的。嗯，问题是狗不能戴眼镜啊。
好，
所以你可以做白内障，然后当然做完白内障以后他会他看东西视觉会比较好一点，问题是已经没有那么精准的。没有那么精准。目前在兽医做狗的白内障手术还算是蛮普遍的哈。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因为现在的饲主都很有钱，所以几万块几万块台币不是美金哦，他们划得来。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去，假如有白内障最初发现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请教兽医师有什么药物可以延缓狗的白内障的继续生存呢、有这种药物可以溶解蛋白质，然后让它减缓白内障的这个继续发生。那假如严重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去找兽医师做白内障的手术。假如有白内障的时候，真的你的家里面的各种摆设不要乱动，让它不会东碰西碰啊。还有就是有些狗老到耳朵听不到，这个蛮麻烦的哈。我也不能建议说给他带那个助听器哈，狗不可能给你这样带，所以、这些都是说你可能会碰到。那碰到的时候很重要，第一个要缓和他的紧张情绪。你要知道我们人在听不到还有看不到，有看不到不知道环境状况的时候是最恐惧的，你必须要缓和他的恐惧。那第二个呢，每天抽空带他到草坪上去稍微散步散步啊，当然用绳子牵着他散步散步，让他舒缓他紧张的精神。还有更重要的呢，老狗会掉牙齿，那掉牙齿的时候怎么办？所以食物就是你必须要用比较软的甚至流质的食物给它吃的。那这些东西你又不能给它吃太多，因为它的消化能力也比较差了，所以必须你就要请教兽医师，或者是你去参考一些资料哈，提高它的各种成分的单位容量，降低给他吃的食量啊。像这些这种状况，我们大概找我一个养很好的饲主，养的很久的老狗，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注意。OK。
好，那我们节目时间是不多了，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像您讲的那些您照顾的那些收容所呀，什么小狗啊，年轻的狗可能都被领养了，那最后剩下的一些老狗，难道他们就是要在收容所里你们一直这样照顾他终老吗？
是。
哇，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台湾呢、所有的私人收容所，所有私人收容所都是叫做终老饲养，养到他老死啊。那至于环境的好坏，就是看各个收容所的财力啦、面积啦等等。那我家到现在为止，我最觉得心痛的是说，我们在104年，就是2015年开始，公立收容所 不准再对这些没有人领养的狗去做安乐死。因此呢，我们台湾还是有人丢狗，然后呢，这些狗在野外又有人喂，喂了以后啊，又会生一堆，因此一堆流浪狗去抓到收容所，那又没有人领养，一堆挤在那边怎么办？所以这是我对目前台湾公立收容所感觉最心痛的地方。
看看大家怎么样慢慢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啊，等于也是是。好的，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就到了。好的，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啊，你想听什么内容都欢迎给我们短信留言。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黄医师，谢谢您。
大家拜拜。